本圣经，在旧约以赛亚书第55章，我们要从第8节读到第13节。以赛亚书第55章8到13节，在旧约圣经的867面。以赛亚书第55章第8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雨雪从天而降，不突然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，使要吃的有粮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，平平安安蒙引导。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，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，番石榴长出代替吉利，这样为耶和华留名，作为永远的证据，不能剪除。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。上一个礼拜四的下午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是林显清弟兄的电话。他说，牧师啊，我的母亲在上一个主日过世，未来的这个礼拜天要在殡仪馆有一个安息的礼拜，要请牧师写一副的对联，并且来请您参加这一次的聚会。那我在神的面前祷告，要写一个什么样的对联，我又不是写对联的一个专家，我对这方面也没什么研究，但是感谢主，有两句话来到我的心中，我就写了两句话。第一句话上面写的是说，走完人间道路，进入永生天国。下面就说，歇了世上劳苦，回到父家安息。林弟兄听啊，我就打电话告诉他这两句话怎么样啊。他说，哦，很好很好，牧师，你就跟我写这两句。那我写的时候，我有个深深的感觉，我们人活在这世界上一生，真是好像一个客旅在世界上一样，这里住住几十年，又搬到那里住住几年，然后就离开这个世界走了。所以我说他是走完了人间的旅程。那么我们也知道，一个人假如要出去旅行一趟，有两个必要的条件，有两个基本的要求。第一件是什么呢？是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一定要有安全。如果这一次去旅行不安全，走在路上不安全，吃东西不安全，睡觉的地方不安全，这个交通不安全，甚至于在路上遇到强盗土匪，把一切抢光了还被打一顿，那这个旅程没有什么意思。除了安全以外，还有目的，还有价值。我这次到哪里去旅行，我旅行的价值是目的是什么？等到我回到家了以后，回头一思想，我能够说啊，不虚此行。否则哎呀，劳心劳力，否则花费这么多钱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因此我就想到，我们人的一生也是这样。刚才我们念到以赛亚书第55章这一段的圣经，就说明其中的这两个真理。这里讲到耶和华上帝对我们说，他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他说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。 叫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的一生需要有一位引导者，引导者能够赐给我们有安全感，引导者能够带领我们此行有目的、有价值、有意义。所以第一点我就在这里讲到引导者给我们的保证。耶和华上帝他是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的引导者。我们知道诗篇第23篇，在诗篇里面是被基督徒特别所喜欢所背诵所唱的。全首的诗歌说出一个真理，就是上帝是那一位写诗的人的引导者，引导他到可安息的水边，到青草地上，引导他走义路，引导他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他也不怕遭害，因为这位引导人与他同在，赐给他安全。不但这样，他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他，当他走完人生旅程之后，一直引导他到耶和华的殿中与神同住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一首人生的诗是一首描写引导者的诗，他真是在一生当中他得着那一个人生的安全，他一生当中被肯定有他人生的价值，因为有这么好的一位引导者。我们的上帝对我们人说，对历世历代的人说，他说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。他用一个比喻说，天怎样高过地呢，照样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。这位引导我们的神给我们的保证说，他的思想是完全的，他在我们人身上一生一世的计划是一个完全的，你们可以放心。父母怎么样照顾他的儿女，每天所思想计划的在他儿女身上打算，自从他生下来怎么样养他，怎么样来教育他，甚至于他们的婚姻、他们的事业、他们的前途，都在父母亲的思想之中。照样耶和华神的意念在他所爱的人身上也是照样的如此的打算，不但如此，是超过父母的。今天我们中间有一位黄弟兄从美国的东部来，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，也第一次来到我的家中，昨天在我们家中做客。他来做什么？在几个礼拜好几个礼拜以前，我接到一封信，是中华海外宣道会郑龙宝牧师写来的。他说，田牧师啊，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的弟兄，他的长子要到远征 Berkeley， 这个 UC Berkeley 那去念书啊，只是他从来没有出过门呢，又是他们家中的长子，父亲母亲非常的挂心，替他思想，所以不知道那边的房子要租房子的情况怎么样，学校的情况怎么样，早就写信来打听。然后虽然离开学的时间整整还有3个月，这个父亲等不得了，要把他的儿子昨天就带来了，要看这里找房子怎么样，看校园怎么样啊，何时要适应这个环境认识。哎呀，我就想到做父母亲的那个心对儿女的意念何等宝贝。但是感谢赞美主，那经历过神的恩典的人能够见证说，像大卫一样，诗篇139篇，大卫说，他说，耶和华上帝啊，您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贝，其数何等众多，我就是要数算，比海边的沙还多，我数都数不完呢。上帝的意念在我们的身上就是如此的宝贝，而且高超到我们不可以测度。 我们想不到，有时候我们看说上帝啊，我怎能会遇见这个事啊，怎能有这个事啊，但是哪知道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我们认为很倒霉的时候，我们认为不幸的时候，我们认为怎么这样的时候，哪里知道上帝那个意念却是好的，却是赐福的意念，却是造就我们的意念。他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。我们人一生的路走完了，最后到哪里去？不管我们走得多高，不管人看我们是高来高去还是低来低去，不管我们有多少的学问，但是我们人生的旅程到了最后一站，躺下去睡了，到同一个地方，坟墓里面去了。哎呀，人生之旅结局就是坟墓吗？所以人悲伤，所以人在一生的道路上面走完了以后，至终是眼泪，至终是叹息，至终是觉得空虚。但是感谢主，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呢，透过坟墓之后还有一条更长更远的永恒的道路在那里，人看不见呢。神在最高的地方就看得见更远呢。我们中国有句话说，登高才能够望远呢。你如果要穷千里目的话，你就更上一层楼看得见。我现在住的地方，我家在一个小山坡上，假如我要看整个 Bay Area 的这个风景，我就爬到那个山的高一点的地方去，可以看到平常那些树木房子都挡住了，是看得很近很近，但是爬到那个高山的地方看得很远很远。感谢主，我们的上帝在高天之上看得远，看得清我们每一个人人生前面的道路是什么。在高处可以看得远，在高处可以看得清楚。还有一个真理，什么时候我们人在高处的时候显得自己很渺小。有一次一个乡下的孩子跟爸爸到纽约观光，第一要看那个什么，看纽约的那个 帝国大厦那个大楼。那孩子走来看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在那个第100层楼的地方工作油漆。那孩子就说，他说，爸，那是什么，那个小小的在动的。爸爸说，那是一个人啊。他说，那个人怎么那么小，像蚂蚁一样。他说，因为那个人爬得很高，所以很小。哎，有真理啊，各位。什么时候当我们的灵力越高的时候，我们就越感觉到自己渺小。什么时候我们越在低处的时候，我们显得自己很大。我们越渺小，越在高处的时候，我们就越认识上帝，我们也越看得清楚。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他说，天怎样高过地呢，照样我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。我们感谢主，假如我们认定这样一位引导我们的主，这样的一位神，我们有真实的安全感。不但这样，他用他的话语保证，他说，我的话好像什么呢，雨雪下降不突然返回的。他说，他雨雪怎么样降在地上，滋润地土，生长五谷。他说，我的话也是这样，使你们要吃的有粮，要撒的有种子。他说，我的话语，我要打发他去成就的事上也是这样，必然亨通。耶和华上帝用他全能的话来保证我们，我们抓紧他的应许，我们信靠他的话语，就没有一件事情不能成就。上帝引导亚伯拉罕，应许亚伯拉罕。他有一天他的话临到亚伯拉罕说，他说，亚伯拉罕呢，你要离开你的本乡本地父家，到我所指示你的一个地方去啊。 你有没有看见一个人出去旅行这样的，要离开家里，不知道到哪里去，但是有一句话他抓住，他说到耶和华神所指示的地方，他就抓住，他就信上帝啊，你说了就算，您所要指示我的必有一个地方可去，您所要指示的地方必是一个美好的地方，你所领我去的地方必是赐福的地方。抓住主的话，他就出去了，然后走啊走啊，到了迦南地以后，上帝又向他说话了，他说你在这地上走啊，东南西北你走，凡是你的脚掌所大的地方，所踏的地方，所走过的地方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为业，承受这个地土。哇，亚伯拉罕就走啊，走东然后走西，走南又走北，凡他脚掌所踏的地方上帝都赐给他。为什么？他抓住神的话，信心。他们说上帝啊，你赐给我就赐给我啊，你何必要我去走啊，东走走西走走，那怎么可能呢？不可能的，现在这个地上有人居住，有那么高的墙，有那么强的敌人，那不是一块空地啊，那你说要给我，那怎么可能啊？哎，上帝说了，他就抓住那个应许，上帝的话语在他身上就成就，就亨通。然后他说亚伯拉罕呢，你对天上看看，晚上带他去看星星，你数数星星有多少啊？他说上帝啊，数不清啊，天上的星数不清，太多了。他说你到海边去量量那个沙有多少啊？他说上帝啊，沙太多了，怎么能量啊，海沙不可斗量啊。他说好，我要赐福给你，将来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穷。哎呀，上帝啊，真的吗？我现在连一个儿子都没有，哎，我哪有将来有那么多的后裔，我连个儿子都没有，而且我的妻子年纪老迈了，我怎么能啊？感谢主，信上帝的话语就是如此的信实，他信上帝的话，果然就成就。不但如此，上帝应许他说亚伯拉罕呢，将来你的后裔要是万国都蒙福呢。耶稣基督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果然今天是全世界的万国都因他蒙福。怎么能成的？耶和华上帝口中所说的话，他的话如此的保证。不但如此，下面就说了，我们对这一位引导者有了认识，他下面就说了，他给我们有应许，他说你们必欢欢喜喜的出来，平平安安的蒙引导，大山小山必在你面前发声歌唱，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。哦，各位，你有没有看见大山小山唱歌啊？你们听过？我听见诗班刚才唱的哦，永生弟兄听的，哎呀，很美，我也受感动，唱的很美。你听见鸟唱过歌，可是你有没有听见大山小山唱歌啊？没有听过啊？哎，这里有啊。耶和华上帝说，你们要这个欢欢喜喜的出来，然后平平安安的蒙引导，大山小山要在你面前发声歌唱，田野的树木呢还要做什么？给你们拍掌。哇，感谢主，这是神的应许。描写什么？描写我们有信心，真是踏出我们信心步伐的时候，你就看见环境有了改变。好多的时候我们等了环境改变了以后，我们才要踏出我们信心的步子。这里是说，当我们踏出信心的步子往前走的时候，环境就开始改变。大山小山对一个旅游的人来说，那成为一个拦阻，对不对？不能通过， 伤胆，是这个大山挡在面前，小山当道，怎么能够走啊？要迂回而行走，要爬翻山越岭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那么大的时候，我们就对那个高山说，你离开，投在海里吧，小山你也跟我躲开。他们就开始唱歌说，是耶和华上帝所吩咐的，我们怎能不听啊？所有的难处都过去，大山也挪了，小山也挪，他们一面挪一面开始唱歌。以色列人出来，他们从埃及出来，从为奴的地方出来，从法老的管制之下、权势之下出来，耶和华上帝吩咐他们出来，他们就出来了。出来了怎么样？他们遇见很多的困难，有大山，有小山，有河流阻挡，有旷野，有干旱，有许多的事，但是他们却是平平安安的蒙引导。在遭遇到那一切难处的时候，他们就看见大山也挪开了，小山也挪开，他们看见树林也在那里为他们鼓掌。感谢主，神的应许，神说，谁听我的话而信靠的，你们就经历这样实际的应许，你们可以听见大山小山歌唱，你们可以看见树林子为你们鼓掌。神的应许就是这样，许许多多人有这样的经历。不但这样，那个蒙引导的结果怎么样呢？下面说的更妙，他说，如此你就看见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那个松树要长出来，代替什么？代替荆棘。番石榴要结出来，代替什么？代替蒺藜。哇，妙极了！松树跟一个荆棘比较一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有没有看见人常常夸奖那个荆棘多好啊，多可爱？你有没有听见？没有听见。你没有看见人那个画家就专门画荆棘的？没有。相反的，你看见画家画什么？画松树，松柏永长青，站在那里挺挺的，不怕大风，不怕雨淋。人照相的时候当然去照，有没有去照？哎，哪里有荆棘啊？我站在荆棘旁边照相。人到哪里照相啊？各位，到松树底下照相。人祝福的时候说，愿你像一团荆棘，有没有这样？愿你像什么？愿你像那松柏，栋梁之材。真是在神的奇妙的手中，把我们一个荆棘变成栋梁之材，把一个被咒诅的人，你知道荆棘是什么？荆棘代表，荆棘本来在地上没有的，是人犯罪了以后，神咒诅了这个地，地不给人效力了，所以才长出荆棘和蒺藜来。还是感谢主，因为主耶稣的救恩，他为你为我而死，我们因信得着他的生命，在我们里面有奇妙的是生命的改变。请问荆棘怎么样可以变成松树呢？除非他生命改变，他有松树的生命，对不对？番石榴怎么样能够长出代替蒺藜呢？在一个蒺藜的小小，蒺藜也是荆棘的一种，能够在那里面可以长找到番石榴吃呢？除非他的生命得到改变。这是描写一个生命的改变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在基督里就是这样，他不但把我们从死亡中引导出来进入生命，把我们从黑暗中引导出来进入光明，他还在我们的身上做奇妙改变的工作，真是使那个被咒诅的荆棘改变成为栋梁的松树，使我们像一团那个蒺藜没有用的，而变成结果子的树，番石榴有营养，能够供给人吃，供给人享用，有价值，有价值。然后最后他说两句话，他说， 这要为耶和华留名，为永远的证据，不能剪除。上帝奇妙的作为，奇妙的引导，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一个目的，让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成为一个活的见证，一个活的见证，不能被剪除的，不能够除掉的，不能够过去的，不受时间限制的一个活的见证人。怪不得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对他的门徒们说，他说你们要去我做见证，你们每一个人就是我的见证。各位，在今天20世纪80年代的这个时候，这个心理学家现在才研究出来说，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有两大的基本需要，否则这个人活在世上不能活。第一个需要是什么？人生的安全感。第二个需要是什么？人生的价值。这两样的东西是不可以缺少的，最基本的需要。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你就会清楚地看出来，人生基本的需要，第一是什么？安全。一个小孩子生下来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他最需要的是什么？安全。有时候他大声地哭，他觉得孤单，他觉得妈妈一抱过来拍拍他就哭了，他害怕，他需要安全感。什么人能够给他安全感？父母亲最能够给小孩子安全感。为什么父母亲最能够给他安全感？因为父母亲爱他，没有条件的爱他，不管他长得美长得丑。我那个 Joseph 每一次跟我通电话的时候，爸爸，这个 Christina 好可爱哦。他不一定他那个孩子比别人的孩子可爱，只因为他是他爸爸。爸爸妈妈对儿女的爱，不管他长得美或者是丑，不管他的长得很健康或者是不健康，不管他长得很聪明或者是很愚笨，爸爸妈妈都爱。相反的，越长得丑越不完全，爸爸妈妈越爱他。所以那个小孩子有安全感，无论遭遇到什么，他只有爸爸妈妈同在，他就安全。什么样的危险临到他，只有爸爸妈妈在，他就安全。小孩子最需要安全。照样，我们人一生一世所需要的是什么？安全。一个妻子加一个丈夫，他丈夫需要妻子给他安全，妻子需要丈夫给他安全，是什么？爱。所以怪不得你看看丈夫常常喜欢那个妻子说，你爱不爱我啊？妻子说，你说傻话，不爱你怎么嫁你？你不爱他，他就很麻烦，他说，哎呀糟糕，我这个妻子不爱我了，麻烦了，跑掉怎么办？那个妻子常常要听见丈夫说，哎呀你好可爱，我就是很爱你啊，他就心很高。虽然他说你怎么说傻话，但是他心里很喜欢哦，师母还喜欢听我这样讲呢。有一种安全，哎呀安全。什么时候你看见一个人，他说多年所爱的那一个人，他的妻子有一天对他说，哎呀我发现我们之间没有爱情，你就知道那很危险了，他要走了。什么时候一个丈夫听，一个妻子听见他的丈夫跟他在一起生活多年，他有一天说，哎呀我发现我们之间没有爱情，那是叫妻子最痛苦最伤心，马上开始惧怕，没有安全，没有安全。但是感谢主的恩典，上帝给我们安全，他爱我们。第二个是什么？人生的价值要被肯定。一个人无论他做什么，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，鼎鼎有名的，他做大学的教授也好，他需要被肯定。 一个人他在幼稚园做老师也好，他需要被肯定；一个人做很大的事业也好，他需要被肯定；一个人默默无闻也好，他需要被肯定；一个人常常在外面活动，在众人面前也好，他需要被肯定；一个在家里面照顾孩子，天天烧饭洗衣，他需要被人肯定，他是有价值的。尤其是年长的人，最需要的一件事，就是要人常常肯定。因为什么？他觉得他过去了，年纪大了，没有用了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笔不能舞。哎呀，需要人常常说你肯定的，有价值，你这一生是有意义。直到现在，上帝在你的身上有美好的旨意，你活在世界上，幕后的岁月还可以变成金色的年华。肯定每一个人，这是一个人的最基本的需要，肯定的。感谢主，耶稣基督肯定你我每一个人。他说我肯定你，我不但爱你，我肯定你是有价值的，我肯定你的灵魂，你这一个人比全世界还有价值，所以我为你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为你舍命，我为你流血，我把你买赎回来，你是有价值的。唯独在基督里，基督是这样的肯定我们。感谢主。而人最心深处的这个需要呢，得到全然的满足，在哪里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在神所给我们那个救赎的计划上，我们才能够真真实实的得着并受，有人生的真实的安全，有人生的真实的价值。我看一篇见证很有价值，很受感动。一位弟兄姓熊，熊仁华，他说我有一个很不幸的童年，是从我的母亲口中说出来我才晓得的。他怎么样呢？他在9个月半的时候就害了小儿麻痹，他父母亲花了一生的积蓄，最后才保住一条小命，只是他的右手、他的右脚残废。他说我慢慢长大了以后，我就觉得说，为什么我妈妈不让我出去跟那些孩子们在一起玩呢？常常把我关在家里面，关在院子里面呢？哎呀，我好羡慕那些孩子们，又蹦又跳又玩。他说我只能从那个墙缝里面去跟他们讲讲话，然后把妈妈所留给我的饼啊给他们吃，说你们过来呀，跟我玩呢，我就把我的饼给你们吃啊。小孩子们翻墙过来跟我玩一下，吃完饼马上就跑掉了。哎呀，我一个人好害怕，好孤单啊。然后他说我被送到学校里面去上学，人就指指点点啊，就在讲我。他说有人学我走路，有人在讲我。他说我心里好难过，我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，我好害怕。然后他再长大一点呢，有人取笑他，他说我也没有办法，他们比我跑得快，他们比我站得稳，他们力气比我大。他说我不行，我又长得不好，我要努力呀，假如我功课也不好，那我就完了。他有时也想，他说哎呦，假如有一天我的爸爸妈妈过世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我怎么生活？谁来爱我？他很害怕，谁看我这个人还有价值，还有用处啊。还好初中高中都顺利过去了，考大学结果名落孙山，没有考上，难过。他说从1000个人名字当中看啊看啊数啊，我以为是漏掉了，结果就是没有我的名字。这时候怎么办？他说我不知道怎么过，我不知道怎么面对我的家人，我的亲友啊，我真是想要结束我的生命。他说人家穿着崭新的制服，都是什么大什么大去做新鲜人呢、他说我一个人还是背着高中的书包，背着高中的那些课程，天没有亮就跑出去，晚上天黑以后才回来，不让人看见，我偷偷的去补习。一年以后他考取了中原理工学院，在那里 他只是觉得比人矮一截，不如人。啊，有一天有报告说有一个查经班，圣经查经班，查经是怎么一回事，圣经是怎么一回事，他去读圣经，开始读圣经，哎呀不懂。感谢主，他有一颗渴慕的心呢，祷告读，慢慢读啊读啊读啊，上帝开启他的心窍，开启他的心眼，让他把圣经的话越读越喜乐，越读越味道，说上帝啊，这个话就是对我讲的。有一天他读到耶利米书第31章那里说一句话，说耶和华上帝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我的慈爱来吸引你。他说，哎呀上帝啊，你这样的爱我，你这样无条件的而且是永恒的爱来爱我，哎呀，到世上到哪里去找这样的爱呢？他的心里哪一种惧怕，哪一种恐惧，哪一种难过的心就跑掉。从此他知道，有一位，几乎有一天全世界的人不爱我了，几乎有一天我的父母亲离开我了，有一位他以永远的爱爱我，就是造我的上帝。然后他有一天读到约翰福音1章12节，他说那凡接待耶稣基督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呢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他读到这里，他忽然眼睛开启明亮，他说，上帝啊，感谢你，你肯定我，我是有价值的，因为我信你，我敞开我的心门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你要赐给我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上帝的儿女何等尊贵，上帝的儿女是何等的地位，上帝的儿女活在世上是断然有价值的，我被你所肯定。感谢主，他从那时候全然改变了，他从那个自卑的、恐惧的、害怕的、怨恨的关系里面完全出来，他完全的相信自己，他完全的相信上帝，他完全的不看人对他是怎么样的看法，管那人对他怎么样的爱不爱，人对他是怎么样的估价，他清楚的有人生的安全感，他清楚的有人生的价值。不但如此，他还勇敢地走出去面对人群去爱人。然而不但如此，他在他的眼中还被开启，说我看见许多在外面拥有一个很健康的、很完全的一个人的身体，但是我确实看见在人的心灵里面有许多残缺的、不完全的一颗心。他勇敢地为神做见证，哎呀，感谢主，这就是救恩，感谢主，这就是神的应许，感谢主，这就是这一位引导我们的神，让我们对他有认识，让我们对他有信心，让我们这样的跟随他。正是像一首诗歌所写的，昨天我们青年夫妇团契在蔡向辉的家里面聚集的时候，我们也唱了这首诗歌，他说，上帝啊，每天每天我有一个祷告，祷告什么？三件事。第一件事祷告什么？上帝啊，让我更清楚地认识你。第二，上帝啊，让我更深地爱你。第三件事，上帝啊，让我更紧紧地跟随你，顺服你的引导。我们祷告，主啊，把荣耀归给你，您是这样的爱我们，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宁愿从天上来到人间，宁愿被限制在一个婴孩里面，宁愿在这世界上成为一个人，走33年的道路，宁愿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宁愿舍你的命，流你的血，把我们买回来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是这样的肯定我们，我们在你的手中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，我们在你的手中，在你的面前每一个人都是你所爱的， 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。主啊，但愿我们的生命中真是如此的经历到，经历到我们蒙你引导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大山小山都在那里为我们歌唱，我们看见树林都在那里鼓掌欢迎我们，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见，也完全的改变，使那个松树长出来代替了荆棘，使那个番石榴结出来代替了吉利。主啊，这就是您在我们身上做的，我们个个都愿意成为你的见证人。愿主也恩待我们当中如果有慕道的朋友，还不认识你真理的，还没有清楚接受你的，愿主借着你仆人所传的信息，主啊，让他们也与我们一同得到这宝贵的福音。我们在那感谢求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